是月光的美。他的歌声好像夜莺的歌唱，他的目光带着并不期望着快乐的神情。他能够跟哀哭的人同哭，却不能跟快乐的人同乐。快乐也是很美的，他的美是夏天清晨的美。他的眼光里含蓄着儿童时代的欢笑，他的头发受着日光的照射，他的歌声像百灵鸟的歌声，他的脚步是一个从来不知道失败的得胜者的脚步。他能够跟一切快乐的人同乐，却不能跟哀哭的人同哭。忧愁沉思着说，我们两个是绝不能合作的了。快乐说，是啊，绝不能了。我的道路是在充满了阳光的草地上，玫瑰为我开着芳香的花朵，山鸟和画眉为我唱着欢乐的情歌。忧愁慢慢地转过身去说，我的道路是在幽暗的森林里，但是世上最甜蜜的诗歌，深夜的情歌却是属于我的。再见，快乐，再见吧。在他说话的时候，他们觉得有一个人站在他们旁边，虽然看不清楚是谁，却知道是一位君王。他们跪倒在他面前，觉得非常害怕。忧愁轻轻地说，我看他一定是快乐的王，因为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手上跟脚上戴着胜利的钉痕。我在他面前一切的忧愁都化为不息的爱和欢乐了，我愿意把自己永远的奉献给他。快乐低声地说，你错了，忧愁，我看他是忧愁的王，他头上戴着的冠冕是荆棘的冠冕，他手上跟脚上戴着的钉痕是痛苦的伤痕。我也愿意把我自己永远奉献给他，因为有他同在的忧愁一定比我所知道的快乐更加甘甜。他们两个同声地欢呼着说，这样我们在他里面乃是一体，只有他能够将快乐和忧愁合成一体。他们俩手牵着手一同在世上跟随着他走，有时候在风雨里，有时候在阳光里，有时候在冬日的凛冽里，有时候在夏日的温暖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8月20号，创世纪32章24节，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来跟雅各摔跤。在黎明以前，雅各的大腿窝扭了，可是他一倒下去正好倒在神的怀里了，雅各就紧紧抓着不放，直到得着了他所要的祝福，一个新生命由此产生了。他倒下去的时候是一个属地的、属人的、天然的生命，而他站起来的时候已成了属天的、属神的、超然的生命了。他那天虽然成了一个疲弱缺腿的人，神却对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跟神跟人教理都得了胜。亲爱的朋友，如果神要我们进入最高最美的一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同样的征战，一切的策略都会失败，所遭遇的竟是梦想不到的毁灭。那时候我们必须从神领受超然的能力才能够站得住。但是在领受神超然的能力之前，我们必须先出代价，我们必须完全顺服， 必须停止了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和公义，跟基督同定十字架，在他里面复活。神知道怎样引领我们走上这一步，他也知道用什么方法引领我们经过。亲爱的朋友，神现在是不是正在这样引领你呢？你是不是正遭受到很严重的试炼、很困难的环境、很险恶的情势呢？你是不是没有神就不能过去呢？你是不是没有力量得胜呢？去投靠雅各的神吧，把你自己无力地摔在他的脚前，在他慈爱的双臂中死去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像雅各一样进入神的能力和充足。如果你想走出你的困难狭窄的环境，出路是在顶上，你必须向上走才能够得到释放。真巴不得你也能得到雅各所得到的一切。8月21号，腓立比书2章2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像这样的同心能不能够呢？两个弟兄在一起，他们如何能够同心呢？是把甲的心换了来迁就乙的，还是把乙的心换了来迁就甲呢？两个人还好说，若是有5个人或者500个人、1000个人就更难了，这么多的心怎么能够同得起来呢？当我们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方法，是你应该顺服我呢，还是我应该顺服你呢？有的人想你是应该顺服我的，有的人想我顺服人吧，但是这都不是神的办法。神的办法就是第5节所说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而不是说甲放下了自己的来迁就乙，也不是说乙放下了自己的来同甲，而是把基督放在中间，甲也去跟他同心，乙也去跟他同心，每一颗心都跟基督的心相同，那就人数虽多也就很容易相同。如果我们能同心，就不只叫神喜乐，并且叫神有满足的喜乐。保罗在这儿是代表主说话，神的心、主的心，唯有因信徒有这样的光景，才能够喜乐满足。许多事可以使主喜乐，可是基督徒的同心不只叫主喜乐，乃是叫主的喜乐可以满足，救人也能够叫主喜乐，得胜能够叫主喜乐，可是同心能够叫主有满足的喜乐。8月22号，使徒行传27章44节，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保罗上罗马去的那段奇异的经历，所受的试炼和所得的荣耀，真是信徒走信心道路的一个好模型。其中最宝贵的教训乃是，在我们所到的一切困难狭窄的地方，都有神特殊的办法和准备的。按照人普通的眼光去看，信心的道路一定是满撒着鲜花的。什么时候神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危险，神就会立刻把他们从困难里提出来。事实上却正相反，圣经上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见证人都是先受试炼然后得荣耀的。保罗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神的孩子无论受多少苦，仍然能够不在灵里受压。 保罗因为在大马色宣传耶稣的缘故，犹太人商议着要杀他。我们看见那时候天上并没有在火焰雷电中降下战车战马来把这位大使徒从仇敌的势力范围里护送出去。从《使徒行传》9:25里我们看到的，他是从城墙上用筐子坠下去的。你看，被装在一只筐子里头，像一包送出去要洗的衣服一样。耶稣基督的仆人竟然这样不体面的从城墙上坠下去。后来我们又看见他被下在监里，我们看见他怎样被亲友遗弃，怎样受残酷的鞭打。就是在神允许拯救他以后，我们还看见他被留在波涛汹涌的海中颠簸。最后拯救来了，可是天上并没有大船飞下来把这位尊贵的囚犯接出去，也没有天使来平静狂风大浪。船上的人必须有的抓住木板，有的抓住破船上零碎的东西，有的跳下水去游泳才能够得救上岸的。这就是神对待我们的方法。许多时候神并不立刻的把我们从试炼里提出来，因为神知道经过试炼以后我们的信心会变成金金。8月23号，马太福音25:35-36-40，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有一天我读主的话读到这里，我真是满了安慰也满了眼泪。主没有叫属乎他的人绝对不会受到饥渴，不遭遇困难，不困于疾病，但是主说属乎他的人饿了就是他饿，渴了就是他渴，做客旅就是他做客旅，赤身露体就是他赤身露体，病了就是他病了，在监里就是他在监里。这是何等的联合，何等的安慰。主称我们弟兄也不以为耻，竟然把我们的一切际遇看作他的一切际遇，这是何等的一种联合，何等的安慰的。这样使我们忘记了一切的痛苦，而敬拜这一位看我们如同他自己一样的主。8月24号，腓立比书4:18，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在我一本园艺书籍里面有一篇叫做《生在黑暗里的花》，里面讲到有一种小花是从来不需要日光的。我的先生告诉我说，这种小花不但不怕黑暗，并且在黑暗里倒反生长得很快。灵界里也有同样的小花是生长在黑暗里的。使徒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罗马做囚犯，那时候他一生的事业好像就要结束了，正是这样受围困的黑暗里花开放得特别可爱。也许保罗以前已经看见过这些花，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浓郁美丽的。神的话替他揭开了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宝藏，在这个宝藏里面有几样奇异的东西，那就是基督的恩典、基督的爱、基督的喜乐和平安。这些东西好像需要黑暗 去开发他们的神秘和荣耀。经历了黑暗以后，保罗开始发现他以前所没有发现的属灵产业的广大和丰富了。每一朵花，即使最美丽的花，在日光下也有它的黑影的，光越大，影子越黑。8月25号，加拉太书3:23，但信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在英文的翻译本里，直圈到那将来的信这几个字是翻译作关闭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被关闭在律法之下，自己不会做好，也没有希望做好。在这种完全没有办法，四面的路都关闭起来的光景下，只有一条路是开的，这条路就是信。神以前让人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为的是要人知道信的可贵。在律法的下面，人能够看见神圣洁的标准，在律法下面，人能够看见自己的完全无能。在这样没有办法的时候，知道了神的因信称义的救法，应该多么欢喜快乐呢？神现在还是常常喜欢把我们关闭起来，只留给我们一条信心的道路。我们的天性，我们的环境、失联、失望，都是神用来关闭看守我们的东西，要叫我们看见唯一的出路乃是神所预备的信心的道路。摩西年少的时候，在埃及曾经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拯救他的弟兄，所以神必须把他关闭在米甸40年，然后才用他去做神的工作。保罗和希拉往腓立比去宣传福音，受了鞭打，被下在监里，两脚上了木镐，他们四面的出路都关住了，只剩下一条信心的道路。他们信靠神，在最黑暗的光景里还祷告、唱诗、赞美神，神就向他们施行拯救。约翰被放逐到了拔摩海岛，他四面的出路都关住了，只留下一条信心的道路。他在这样的关闭里得到了神荣耀的启示。亲爱的朋友，您是不是正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呢？您是不是很难过得去呢？不要紧，你四面的出路虽然都已经关住了，却还留着一条信心的道路。好好的把你的困难交托给神，赞美他，因为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并且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受过试炼以后，神的祝福、帮助、启示都要加倍的临到你。除了你自己以外，还有许多别的人也都会因着你的试炼得到亮光和祝福。8月26号，约伯记28:14，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说我所需要的是海洋，于是我就到有海洋的地方去，但是海洋说不在我内，海洋并不照我所要的给我成就。于是我说高山一定会使我得到安息，我就到有高山的地方去。我清晨醒过来，前面立着我所渴望的伟然的高山，可是高山却说不在我内，高山也不能使我满足。我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所需要的乃是神的爱的海和真理的山。深渊说智慧不在它里面，是的，智慧本不像珍珠、黄金跟宝石那样多，唯有基督是智慧，是我们最大的需要。 只有基督的友谊和爱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你没有法子将一只老鹰扣留在森林里，你就是替它聚集了一群最美丽的小鸟，在它四围唱歌，你就是给它在最大的松树上安放一根漆木，你就是差遣有翅膀的使者带着最美味的东西给它吃，都不能够吸引他的心。伸展着高耸的翅膀，眼望着摩天的绝壁，他喜欢飞往他自己的老家，磐石、风雨、瀑布里去安息。人类的心也像老鹰一样，如果没有永久的磐石，就永远得不到安息。我们的老家乃是天家，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8月27号，以弗所书3章1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勇敢的小鸟在飞着的时候，能够高高的一直飞上云霄，忍受长途的辛劳，可是在笼子里的时候，却只能够垂头丧气的在笼子门上面拍着无力的翅膀。你一定看见过大鹰被幽禁在笼中的时候是怎样无声气的垂着头垂着翅膀，不能够活动，是一种多么悲哀的光景啊！可是保罗在监狱里却过着另一面的生活，你要不要看看他在监狱里做什么呢？他所望的不是监狱，乃是监狱顶上面的天；不是仇敌，乃是仇敌头上顶着的天。我在看他，写书信，签上了他的名字，不是菲斯都的囚犯，也不是该撒的囚犯，乃是基督耶稣被囚的。在这一切的事上，他只看见神的手，他看监狱为宫殿，所以他在监狱里能够赞美，能够喜乐。他被强迫离开了他所喜爱的工作，却设立了一个新的讲坛，一个新的见证坛。他的被监禁带给了我们一条最甘甜最有益的自由之路，他在监禁中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和亮光是那么可贵的。保罗之后曾经有好多的圣徒入监狱里，12年之久，本人的口在培特福监狱里一声都不准开，但是在那里他却成功了他一生最伟大最佳美的工作。在那里他著作了一本书，除了圣经之外最被人诵读的书。他说，我在监狱中和在家庭中一样的安适，我一直坐下来写写，因为喜乐催促着我写。他那个奇异的梦照耀了无数疲劳的旅客的路程。那位近前的盖恩夫人也曾经很久被囚在监狱里，小鸟常常会因为受到监禁唱出更好听的歌。盖恩夫人的心，她那心灵的音乐也远远地荡出了牢狱的墙外，驱散了人们不少的愁苦和伤心。暑天的安慰都是从寂寞里流出来的。8月28号，出埃及记15章25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有一天我到一家规模很大的钢厂试验室里去参观，在我四周都是一间一间分开的小房间，把钢试验到一个限度， 就用数字标着优劣的等级，有的一脚就断了，有的可以拉得很长，有的可以压得很紧，它们的扭力、拉力和压力的大小都有数字标明在上面的。厂主知道这一块钢受得住多少压力，他知道这块钢如果用来造大船、造房子或者造桥梁，能够承担多少的重力。他知道，因为他的实验室这样告诉他。神的孩子也常常这样受试验。神不要我们像玻璃或者瓷器那样的脆弱，他要我们像坚韧的钢，无论怎么样受脚受压都不会折断。他不要我们做花棚里面的草，他要我们做经得起风雨击打的橡树。他不要我们做会被疾风吹散的沙土，他要我们做抵抗狂风的花岗岩。要把我们做得这样，他必须带我们到他受苦的试验室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可以证明，受苦实在是神信心的试验室。对别人讲说信心是很容易的事，可是神常常把我们丢入到干锅里去提炼我们，要把纯金和渣子分别出来。如果颠簸我们生活的飓风能够使我们的主更加宝贵我们的话，那么我们的颠簸也是舒适的了。有基督同在的风雨比没有基督同在的平静更好。若是不受苦，神不能设法叫你的生命成熟。8月29号，约翰福音19章17节，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有一首诗题目是换来的十字架，里面讲到一个很疲乏的姊妹，以为她的十字架一定是比别人的更重，所以很想跟别人换一个来背。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摆着许多的十字架，各种形状不同、大小不同的十字架。有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形状最美，上面镶嵌着宝石、黄金。这位姊妹一看见就说，啊，这个背着一定很舒服，所以他就把它拿起来。不料他虚弱的身体竟在这个十字架下面抖颤了。宝石和黄金固然美丽，可是它们太重了，它背不动的。后来他又看见一个可爱的十字架，雕刻着的木架上盘着美丽的鲜花，他想这一定容易背了，就把它举起来。不料鲜花下面有许多尖锐的刺，刺痛了他的皮肉。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个一个地试着，发现每一个十字架都不容易背。最后他看见一个朴实的十字架，上面没有宝石也没有雕刻，只写着几句亲爱的话。他拿起它来，觉得这是许多中间最容易背的一个。他再仔细一看，在阳光下他认出来，这原来就是他自己的旧十字架。这个旧十字架竟然是许多十字架里最好最轻的一个。亲爱的朋友，神知道我们需要背的是哪一个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十字架多么重，我们常常羡慕有些人，他们的十字架是黄金的，上面镶嵌着宝石，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十字架有多重。还有一些人，他们生活似乎很可爱，可是他们背着盘有鲜花的十字架，我们却不知道鲜花下面有许多的刺。如果我们能够去试试别人的，我们以为比我们自己的更轻的十字架，我们就会发觉这些十字架当中没有一个像我们自己的这个十字架那样叫我们满意。 8月30号，约翻福音14章28节，你们若爱我，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有一种喜乐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能够同享的，就是因主到父那里去。这种喜乐是跟环境不发生关系的。主到父那里去，说出他已复活，说出他已升天，说出圣灵已经浇灌下来，说出他在父那里做我们的中保，说出他在父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必再来接我们到那里去。亲爱的朋友，您有没有喜乐呢？如果你不喜乐，你以为没有什么可以使你喜乐的话，就请听主说，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8月31号，约翰福音20章29节，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眼见的事物是多么靠不住，所以神必须保守我们在看不见的事物里，这是多么要紧的一回事。如果一只鸟要飞，它必须离开墙和树枝，单独的信赖它的翅膀。如果它要接近地面，它就飞不好了。亚伯拉罕必须先看见自己的力量完了，自己不能再做什么了，自己已经死了，然后才肯完全的让神来做。当他不看自己，单独信靠神的时候，他才能够完全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够做成。神必须拿去一切我们所依靠的东西，直到我们能够不凭东西来信靠他，那时候他就要叫他的话语成为事实。9月1号，以赛亚书54章11节，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墙上的石头说，我们是从遥远的高山那边来的，火跟水造作了我们好久，不过把我们造成了峭壁，人的手把我们造成了一所住宅。你们的子孙在里面生长，受苦享乐，得到休息和庇护。学习造我们的主，也是造你们的主所给他们的功课。但是我们得到今天的地步，是曾经经历了许多苦难的。火药曾经炸裂了我们的心，锐利的斧头曾经劈塌了我们的肺。那时候我们觉得这样摧残我们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我们仍然在石坑里丑陋地横着，毫无用处。后来我们逐渐被结成了整齐的石块，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备了，已经在这里静止了。你们却还在石坑里，还没有完备，所以你们正像我们从前一样，还有许多事情解释不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所知道的，有一天你们将要被神的手安置在天殿里做活石。9月2号，腓立比书1章29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神开办了一个学校，学校里有许多功课，都是要在眼泪中费力的学习的。培克斯托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58年的训练。他的困难变成了他的胜利。我们在这个学校里受训练的日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要再逃避难学的功课。如果我们能够高高兴兴地忍耐到底，直到学成毕业，进入荣耀里，我们一定会觉得冠冕更美丽，天堂更可爱。对精细的瓷器 至少经过火烧要经过三次，有的还不止三次。为什么瓷器要经过那么多次的火呢？一次应当够了，两次也应当够了。不，瓷器必须烧过三次，然后上面的颜色才会更美丽更牢固。人生也根据这种同样的原则，试炼一次两次三次的临到我们，感谢主，靠着他的恩典，这些美丽的颜色会永久的存留在我们身上。9月3号，约书亚记6章5节，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信心的呼喊不是痛苦的呻吟，也不是失望的悲戚。在许多耶和华的奥秘中，我不知道有什么比信心的呼喊更宝贵。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他并不是说我将要把他们交在你手中，而是说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中。耶利哥城已经属于以色列人了，现在只叫他们去占领就好了。但是问题是如何的占领呢？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于是神又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计划。没有一个人想得到呼喊会使得城墙倒塌，可是他们得胜的秘诀却正在呼喊之中，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呼喊，一个敢在毫无胜利把握的时候单独地凭着神的话向神索取所应许的胜利的信心。于是神照他们的信心给他们成全了，当他们呼喊的时候，城墙果然倒塌了。神说他已经把耶利哥城交在他们手中了，信心就这样相信。许多年后，圣灵还把这次信心的胜利记载在希伯来书上面，在希伯来书11章30节里，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9月4号，马可福音6章48节，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成就神所给我们的工作，神所委派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做。我们如果安安静静地信托他去做，我们就会看见事情做得又好又完美。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让他借着我们来做呢？没有别的，只要完全用信心享用基督，深信他已经充满了我们的生命。有一回，一位已经学到这个秘诀的弟兄说，我已经在基督那里喝了他所赐的活水，所以我永远不会觉得渴了。我的格言是不要过劳，乃要满意。这个格言已经叫我的生活跟从前完全不同了。满意是不需要费力的，是自然的，是组织不了的。这种全能的无穷尽的成功，原是基督今天以及永远所给我们享受的正常生活。完全尽职中含蓄着复活的能力。9月5号，以赛亚书30章18节，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关于等候神的真理，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了。有些人说，也有许多人相信，我们一实现了所有的条件，神就要立刻答应我们的祷告。他们说，神永远是现在的神，在神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 如果我们能够顺服他的旨意，实行他的命令，立刻我们的需要就可以得到供应，我们的盼望可以得到满足，我们的祷告可以得到答应。这种信仰也有许多真理，可惜只表达了真理的一部分。神永远是现在的神，这句话一点都不错，可是神行事是有他的时候的。一个摆在神面前的请求，好像一粒落在地里的种子，必须有从天上来的力量，多方的栽培，神的答应才会实现。9月6号，希伯来书1章11节，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有许多时候，我们独自坐在火炉旁边烤火，会觉得非常寂寞，望着空着的座位，不禁会掉下泪来。可是，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有一位看不见的，正在你面前，只是你不觉得罢了。觉得固然是一件幸福的事，可是这种觉得是凭着心境，凭着感觉的，觉得也是要凭着天气和身体的状况的。下雨下雾，睡眠不够，或者有的痛苦，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境，叫我们不能够去觉得。有一件东西比这种觉得更要高超，更要幸福，这件东西是不会随着外面的情景改变的。这件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承认。我们承认那看不见的正跟我们同在，是这样奇妙、安静、温和和热切。亲爱的朋友，主在这里，正在你的旁边，他的存在是真实的。承认能够帮助感觉，但是承认不能够凭着感觉。亲爱的朋友，有这样一位热情的朋友，全能的恩主跟你同在，纵使有什么事情叫你流泪，也足能叫你悲伤的心喜乐了。9月7号，诗篇46篇1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常常有人问，神为什么不早一点帮忙我呢？我们的回答是，这不是神的次序。神要你先在患难里学习功课，神的应许是，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神必须先与你同在急难里，然后再救你从里头出来。什么时候才能够救你出来呢？乃是在你不再好动，不再烦躁，完全的安静下来的时候，那时候神要说够了。神常常记得患难给我们宝贵的功课，目的为要教导我们。当神的目的达到了之后，我们就要得到荣耀的报偿。所以在患难里面蕴藏着的，乃是甘甜的喜乐和真实的价值。这样看来，神给我们的不是患难，乃是机会。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年老的弟兄对我说，当神试验你的时候，正是你试验神的好机会。你可以把他的应许拿来放在他面前，尽量向他索取你在试炼中所需用的一切。